OK， 好，我们一起来。Sorry， 我儿，你要听我的言语。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生命不可行而不可。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目，要传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医生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如果我们读箴言书，我们从第一章我们读完第九章，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九章的圣经的里面箴言的作者呢不断的用一个的词，就是说我儿啊要听，这个词不断的出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写箴言的作者要用简一句的话作为开始呢？我想有可能有两个的原因哈，这是我的一些的理解哈。当一个父亲还是父母亲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要向孩子去讲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儿啊要听。为什么他要叫这个孩子要注意，要专心，要去听，因为这个话很重要。那如果你有跟孩子有教过孩子，还说你跟孩子有交往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如果这个小孩子在玩还是在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向他讲话，你是讲了，但是呢他基本上他是没有听进去的。所以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要跟他讲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这个孩子看着我，看着我，不要让他在玩别的东西，不要让他的眼睛在跑去别的地方，你要叫他的眼睛看着你，然后告诉他你要讲的话。因为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他才会专心，才是专注来听着你讲什么。如果他一直在玩这个游戏，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你跟他讲，你讲什么都没用，因为他可能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这里可能这个父亲，这个母亲要跟孩子讲一些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儿啊要听，他要让这个孩子 get attention， 要他注意我要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二个可能性，这个父亲这个母亲已经跟这个孩子讲了好多遍要讲的话了，但是孩子没有听进去，而且这个父母亲看见这个孩子正在要做一些他已经教训他不要做的事情，他快要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这个父亲还是这个母亲很紧张，就是对孩子说我儿啊你要听。为什么这个父亲很紧张？因为眼看这个孩子快要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严厉的，很紧张的，要对孩子说：“你要听，你要听，我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事情会让你受伤害的。”我儿啊，要听。 听什么？一些很重要的话，会对你影响一生的话。我在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也是天父父神对他的儿女们一份的心情。他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他的 儿女们要讲，所以他说，我儿啊，你要专心，你要留心，很注意的来看着我，我要跟你讲话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平常的日子的里面，可能我们有时候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呢，在平日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讲话。可能你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听过神对我讲话，我的耳朵常常打开，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神对我讲话，没有一个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讲话。是的，可能神没有用一个从天下来，好像耶稣受洗的时候对着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样的一种的表达。但是你知道吗，神是随时，他常常想跟我们讲话，他常常透过，比方说诗歌，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透过圣经神的启示，透过每个星期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弟兄姐妹的分享，透过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灵修的时候，透过星期天的讲道，可能神常常都在那里要向我们讲话，但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专心听见神对我们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讲的话有多严重，有多重要。你知道，我有时候我们走了一些冤枉的路，有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所以箴言书强调一到九章强调神说，我儿啊，你要听，你要停下来，你要去听，让我可以把我要讲的话告诉你，让你可以听清楚了。我相信我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人去记得。有一个人非常注重健康，所以每天都去跑步。他每天都会去平常他喜欢跑的哪一个的那个 trail 里面，每一天早上他就去跑步了。有一天他在跑步的时候，他人家没有留意地下有一个石头，他把脚扭了，非常的严重，丢在地上爬不起来。他没办法，他只好打电话叫人来帮助他。他在打了电话之后，在那里还是躺在地下的时候，因为要等人来救他，所以他没办法动。他就在那里，他眼间他发现了很多他每天跑步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事情。原来在哪一条他跑步的路上，原来路旁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花与草，有一些花在那里开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他从来每天跑步都在那里跑，从来没有看见过，因为他专心跑步，没有留意原来路旁两边有那么多的美漂亮的东西在旁边。哪天他受伤了，他倒在地下不能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每一天流失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很盼望我们能够听见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没有专注，以致到我们 miss 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一些的提醒。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太忙，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停下来，你不希望神让你停下来。有时候因为神会让你遇见一些困难，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你才停下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我已经没有去找神很久了。我们不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圣经，透过每天的灵修，透过每一次的查经，透过诗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专注聆听究竟神向我们讲什么。箴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就是透过这些箴言的作者讲一些智慧的话，讲一些教人的道理， 透过那些智慧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学会了敬畏神。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始他就是说，箴言书一开始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到了第九章他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箴言书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如何透过神的话对神产生敬畏的心。究竟敬畏是什么？敬畏是什么？很多人讲到敬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去思想究竟圣经讲敬畏是指什么。英文敬畏是 fear,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多英文的翻译本都是 fear of God, fear Lord, 敬畏就是惧怕神，害怕。什么是害怕神？什么是惧怕神？是不是我们要带着一个害怕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神呢？那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信哪些宗教的人，他们的内心里面都是有带着这样一个对神，对他们所相信的神带着一个害怕惧怕的心。所以我们中国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鬼神都是很可畏的，但是呢还是远一点吧，因为害怕。害怕什么？很多人想到神的时候，害怕神的时候是想到如果神不高兴，他会把灾祸降给我。所以当你跟一些信靠其他宗教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他们心中还是觉得基督教的道理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不敢随意就相信，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过去我所相信的那个偶像他会把灾祸赐给我。就算在旧约的以利亚这个的先知记载一个的事情，有一次神差他去到一个的寡妇的里面，让那个寡妇来供养他，因为那时候在饥荒。所以那个以利亚就去到那个寡妇的家里面，在那里居住了。哎，想不到那个寡妇的唯一的儿子死了，那个寡妇就跑来对这个以利亚说，你干嘛来到我的家呢？我好好的来对待你，好好的来供养你，为什么你来到我的家呢？为什么你来到我的家让神想起我的罪来，你知道把我的儿子弄死了。这个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神想到知道我的罪的时候，他就会降罚，降这个灾难，让我不得好过。是不是惧怕就是我们害怕神的惩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对神要产生惧怕的心呢？那如果你是这样理解敬畏的话，我就告诉你错了。好，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一位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神并不是要我们惧怕，因为神一天到晚盯着我们看你要做出什么，你做不对了做错了就惩罚，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讲的是这一个的谁位的神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不会很随意的看见我们一犯错就惩罚我们，降灾祸给我们。是的，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有慈爱，他一直在那里等着犯错的人能够回转悔改，能够转向神。所以呢，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神的慈爱，这是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基督教的里面常常强调神的慈爱的一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公义的一面。我们就抓着神的慈爱，神不会对我有什么的，我是他的乖儿子，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知道我们基督教的基督徒的里面常常对神缺乏了敬畏的心。有时候我在想， 哎，有时候如果神能够严厉一点也是挺好的。哎呀，谁不听话，哎呀，给他小小一点的惩罚啊，哎呀，给他一点的教训啊，让他不敢轻掉以轻心啊，叫他不会对神哪一种的藐视，还是一种不尊敬。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神非常的不尊敬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神非常的不尊敬啊，把神那种的威严那种公义啊轻看了。有时候我想，哎呀，如果神能够严厉一点对我们还是挺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外邦的就是说一些其他的宗教啊，他们对神哪一种的害怕的时候啊，给他们有一点的守规矩啊，能够做得比较好，比基督徒啊就更好。我们是不是怕神的惩罚？所以这个敬畏就是神的惩罚临到我们身上呢？不是的。不是的。敬畏 fear 对神的惧怕，究竟惧怕什么？这个是很重要。我用两个人做一个例子哈，来讲解一点。第一个人，约瑟，在旧约里面啊，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的人物啊，约瑟。约瑟他的生平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人物的一个的表达。他被他的哥哥卖了，卖去埃及做奴隶。当他做奴隶的时候，哎呀，他的主人看见他哪一种因为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缘故，凡事顺利。所以呢，神那个主人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他管了。那个主人什么都不知道，连只知道自己吃什么饭，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非常得到主人的爱戴。但是他的主人问题是说，他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太太哈，漂不漂亮不知道，有一个太太，他看中了约瑟的年轻啊，英俊啊，强壮啊的一个的年轻人，不断引诱他，要与他那个犯奸淫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的约瑟，他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值得我们提醒的一句话。当这个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立刻逃走了。然后他对他的个妻子说：“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大恶，得罪神呢？”约瑟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约瑟是害怕神会惩罚他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约瑟讲，我怎么可以犯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因为约瑟认识神，约瑟认识神是圣洁的神，他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当他面对这个的引诱的时候，他心中想到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不敢去做。他不是害怕惩罚，他不愿意，他不想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这个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惧怕。另外一个人物我要讲的是大卫。大卫是一个神所看为是一个好的一个的仆人。神称赞大卫，神让大卫从一个卑微的牧人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的皇。他手所做的凡事都顺利。大卫是一个神所爱的一个人，但是大卫曾经犯错。他曾经与他自己的手下这个将军的妻子看见人家的美貌，他的欲望出来的时候，把这个手下杀死了，抢夺了人家的老婆，与哪一个的手下的妻子犯奸淫的事情。当时他的有一个先知拿单来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了。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他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他立刻悔改了。他写了一篇的诗，叫诗篇51篇，其中有两句的话很重要的，我读给大家听。诗篇51篇的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我在你眼前行的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重。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同样的知道一个事情，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得罪了神，但是他已经做了，他悔改了。但是在这个诗篇51篇里面还讲了一句话，让我们知道大卫之所以惧怕神，为敬畏神是从哪个角度来讲。51章的11节，他祷告、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身，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句话，你知道大卫在这里表达什么？他惧怕什么？他惧怕的不是神的惩罚，他惧怕的是因为他所犯了这个罪，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他因此失去了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惧怕。他惧怕什么？他惧怕失去神。这个是一种爱的一种表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愿意做他不喜悦的事情。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愿意去伤害你所爱的人，你看见你所爱的人受伤害的时候，你心中难过。大卫是害怕什么？不是害怕神的惩罚，他是害怕让神伤心了，他是害怕失去与神那个关系了。这个惧怕是从爱做一个起点。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哈，一个不是很好的经历。我还没信主之前，我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的年轻人哈。当时我还在抽烟哈，那时候师母是我的女朋友，她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时候我已经移民去了加拿大，后来那一年我回去哈、啊，就啊见他。他知道我抽烟，他告诉我不要抽了啊。当时候我就随意说好了，我就不抽吧，我答应他不抽了。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我没有预计他会上去我的家，一早上去我的家，我刚抽完烟。你知道抽完烟的人，就算你走得远远，你要闻见他那个烟的味道。他就问，你抽烟了吗？当时我没办法，是真的刚抽完烟。他也不讲话了，他在那里哭。哎呀，当时给哪一幕的情景给我一个很 strong 很强的一个冲动。我看见他哭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告诉他我不再抽了，我真的不再抽了。从哪一天开始，我就把那个我抽的烟，我的很名贵的打火机把它丢了。从哪天开始，我到现在都没有抽烟。哪一个经历让我体会一个事情？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愿意看见那个人受伤害，你不愿意让他因着你所做的，你跟他这个关系会破裂。这个是我从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体会，敬畏神从哪里开始。不是你惧怕神惩罚你，我告诉你，神不会随便惩罚你的，但是神会为你所做的而伤心。你有没有因为看见神伤心，你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保罗说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担忧是什么？看见我们所做的心中难过，这个就是惧怕。我们惧怕 的理由是不愿意看见神难过伤心，做不喜悦的事情，也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断绝了。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学会学习的敬畏的一个方向。什么时候你对神产生这个意念，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你不会随意去做了，你不会对神掉以轻心，对他做出藐视的事情。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想的是你看到神难过了，你心里面也就痛苦了。这个就是爱这种的关系。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言语，你就会能够年年益寿，你的路就好走了。否则的话呢，你要小心，路有很多危险在当中啊。我们的 online 里面大家有没有收到啊？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看见有一个这样一个的符号在这里啊，就是这里是一个三角形，然后有一个啊，也这样一个的符号。你知道这个是个什么符号啊？三角形这样一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啊？危险。当你什么时候看见有一个三角形的符号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小心，那个是危险的一个的标志。这个标志告诉你前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出现。箴言书里面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要躲避，因为我们的路里面有许多许多危险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这一个的彼得在年老的时候，经过人生那么多丰富的经验之后，他告诉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警醒啊，因为魔鬼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贪吃的人。他经历过人生那么多的风风浪浪之后，他知道他走这个人生的路里面有很多的危险，是从魔鬼撒旦给我们的引诱，给我们布下很多的陷阱。谢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掉进去了。我以前认识 一些的朋友，他是从柬埔寨过来的。你知道柬埔寨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很多国家在那里做一些事情，到现在他们还在受这个的事情的苦。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地雷。在柬埔寨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山，很多 的土地，埋下不知道多少的地雷。那些人在哪里一不小心就踩下去，可能命没有好，运气好的只是双腿没有，一条腿没有。所以在柬埔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身体残值是因为踩中了地雷被炸成这个样子。到了今天，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地雷还没有被找出来。所以那些人去到哪些地方的时候，特别特别要小心，没有走过的路他们不敢去走。为什么？随时就没命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雷？我们没有感觉，是不是？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危险的。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是没有一点危险都没，我们没有看见危险。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太在意神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哪些东西是在影响着我们。或者这样说吧，有很多人不认为危险，为什么？他认为我这个人能够 handle 这些的危险。所以在箴言书的第三章里面， 作者很怎么说呢？苦口婆心的这样说，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箴言书的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是箴言这个作者非常强调的一句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去处理那些的危险，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当中，我们还以为是挺好的。昨天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的观也影响着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说所想有时候跟非基督徒是没两样，我们没有太多的分别，跟他们差不多是一样，世界的人追求的东西，我们也是同样去追求，我们很少去停下来，我们去问一问，究竟我追求这个东西是否是神所喜悦的，究竟我所追求这些东西是否让我离开了神。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去做这个思考，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今天我们很多被这个世界的物质所影响着了，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也是追求很多的物质的享受，当我们追求这些享受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想想我需不需要为了哪些的物质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跟神这个关系。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停下来去思想这样的事情。昨天我们还要讲到一个的事情，今天这个科技太好了，这个 media 实在太丰富了，这个的资讯得的太容易了，我们随时都能够，你要找什么随时都能够找到，你需要的资料随时都会出现在你的手中。是的，有很丰富的资讯，但是我告诉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太多有深度的为我们所收到的资讯作为一个深度的思考。有时候我们收到，我们就接受了，接受那个的资讯，那个的所说的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话，我们就不思考那句话本身对还是不对，我们就接受了，那个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危险的陷阱。有时候我们掉进去也不知道。魔鬼常常布下很多这些的地雷，他不是很明显，他是把一点点的错误放在好像很合理的一个的教导上，以致到我们读上去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就接受了。香港以前有一句话，在哪些的爱情电影的里面哈，还是说一些的电影的里面，常常用这句话哈来宣布一个的观点，爱情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下句是什么？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哇，这句话多。好像多潇洒的一句的话，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是多好的一句的话，就是不需要天长地久啊，我拥有过我就够了。多少时候我们就听了，我们就接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了，我们就以这个作为我们人生观了。有很多在网络上的一些的话，一些的语言出来，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听了，我们不思考就接受了。原来不知道那个是一个地雷，我找了一些读其中几个给大家听，看你有没有听过。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开路。你有没有听过有这样一句话啊？有啊，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开路的。然后另外有一句这样说，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逗点啊。承诺同义词是叔伯逗点，奈何我们向往叔伯，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奔向这个叔伯的方向去了。承诺的同义词就是一种叔伯。 OK， 另外还有一句他是这样说的，不能在一起就不能在一起了呗，其实一辈子也没有那么长。还有一句，我爱你的时候你才那么的闪耀，我不爱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听过？可能没有听过，不常听到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爱你的时候你才是那么的闪耀，我不爱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到时候我们大家想思想一下这些话有什么的问题哈。到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去思考，我们就听见这些话好像都挺有意思的，我们听啊听啊听啊就变成我们人生的一种的观点来主导了我们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章的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我们人的哪一种的意念，一种的想法，一种的观点。我们的心想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神学家思想家叫做 Tyron Edwards，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过哈。 Tyron Edwards 他写了很多很有思想的话，其中有一句可能很多人听过了，一段他是用英文写的，我先读英文。 Thought leads to action, action leads to habit, habit becomes your character, character determines destiny。 思想会带出我们一些的行动，这些的行为这些行动呢会让我们养成了习惯，这些习惯会成为我们的性格，而且这性格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很有意思的几句的话，思想带出了行动，行动成为了个习惯，习惯成为我们这个性格，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的思想所想的东西你就会做，你所做的成为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的个性就被调造出来，你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了。刚才那几句话如果大家去思想一下，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如果你知道去哪里，世界都会为你开路，哇，多潇洒多豪壮的 一个positive 的一个的想法，对不对？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满足人的心。如果你知道去哪里，世界都要为你来开路，表达了什么？你就是世界的中心，你要做的事情不能够被拦阻的，你要做，世界都要为你来开路，都要避开，那不避开怎么办？你知道希达拉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吗？希达拉他做的他明白他的人生的目标，他知道要做什么吗？他知道啊，所以世界就为他开路，他不开路怎么办？挡我者是。原来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你是世界的中心，世界都要跟随你来走，你要做什么世界都要让路。 promote 一个什么的信息，这个就是蛇对亚当夏娃所做的引诱了。你吃这个果没关系的，你吃了这果你就是神了，你决定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中心，你就是神。 多数时候我们听见一些话很满足我们的心里面哪种的自我，哪种的怎么说呢，骄傲。我知道我去哪里，世界都要为我开路，让路要给我去。哦，怪不得现在的小孩小小年纪已经是自我中心到了极点，你告诉他他不会听你的，为什么？他就是一切的中心。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承诺同义词就是疏薄，奈何我们向往疏薄。意思是什么？要意思说你不要被疏薄好不好，你不要疏薄，是不是这样说？束缚捆绑嘛，对不对？束缚。所以你会发现现代的时代里面，人越来越不愿意做什么承诺。过去的人一个承诺非常的重要的，以前的人只要一句话下来，你 you know shake hand， 这个丢就在哪里了。过去的人讲的那句就要按照哪个的承诺来做了。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再没有承诺这个的观点了。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们再不认为承诺是对的，这个只是一种的捆绑。干嘛我要被捆绑呢？我不愿意承诺，我就不需要被捆绑。所以今天我们对承诺 commitment 已经再不要了。员工对老板没有 commitment， 老板对员工没有 commitment， 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没有 commitment， 没有承诺，我们对神没有承诺。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搞什么活动，哎呀，请大家报名，请大家报名，请大家报名，我们要知道人数预备。前一个晚上可能哎呀明天我可以去，那就报个名。早上我起来心情不大好，我就不去了。承诺是什么？承诺是说我承认的，我答应的，就算我吃亏我应该去做，这个叫做承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承诺是绑着你的，不要承诺，你不承诺就没有东西绑着你，你爱什么时候做就做什么时候做。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危险，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做承诺，人家也不会对你承诺。你对婚姻没有承诺，婚姻对你也没有承诺。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办，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承诺的世界的里面。这句话更可怕。我爱你的时候，你才那么的闪耀；我不爱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你知道这句话多厉害？伤害人多多有多少？我看了新闻，有一个的新闻的报道，有一个年轻人男孩子在 shopping mall。跟女朋友吵架，女朋友说我跟你分手，他立刻从楼上跳下去死给他看。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代我们接受一个观念，我的价值观是你来定的，你不把这个价值观给我，我就没有价值观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今天我们之所以拼命去做的事情，是希望人家说哇你太You are too nice, you are 太好了，哎呀，你是太成功了，你是这个那个，你希望人家给你的价值。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错误的，这是魔鬼撒旦所放下的地雷。我们接受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死定了。为什么？如果我的价值是被你定的，你岂不是比神更厉害吗？为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要被你来定呢？你觉得你爱我的时候我才闪耀，你不爱我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个地位， 我们的地位是被别人来 define， 别人定义了我是谁。但是你知道吗？不是的，我们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创造的。他是爱你爱我，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为你我而死的。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像眼中的同人那么的重要的。当我们找到神，我们才找到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不需要被别人来 define 我们的价值。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心里面藏着什么？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多好，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他帮助我，让我知道我存在的价值原来是神的，原来我是一个被爱的一个的人，原来我是能够在神里面被发挥，能够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一个的人。箴言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轻易了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以为我很聪明，我就可以去明白一切，要依靠神，远离恶事，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指引。不要被这些好像看上去好像哇很有意思，哇让我感觉很舒服，因为他把我抬得很高很高很高。我告诉你，你抬得那么高，你跌下来你死定。多少时候我们应该把神放回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要思想的是，我所做的是否他喜悦的，我所做的有没有让他满足的，我所做的有没有破坏我跟他的关系，以致到我离开了神。我告诉你，你离开了神，你真的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绝对的真理。因为如果连这个创造我们的主我们都没有，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弟兄姐妹，好好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中，让我们不要得罪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引诱，四周围都是地雷。我们以为很平安，当我们踏上去的时候，我们被炸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爱你，我们不愿意伤害主你。看见我们这样犯错的时候，你会伤心，你会为我们而难过。我们不愿意让你受到这样的一种的伤害，你知道我们惧怕，我们怕因为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因为爱的缘故不去做那些让你感到不圣洁的事情，让你不喜悦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我们靠着神你来指引我们每天的道路，走在蒙福的路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